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今天有这样一个的机会，在神的面前再次来敬拜，实在是神的恩典。上个星期我们跟大家来透过以弗所书跟大家来讲夫妻之间的个关系。本来按照这个以弗所书，接下来我们就要讲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个关系。不过我在想，在中间这里我先透过圣经对家庭的幸福，还是说幸福的家庭是一个怎么样一个的蓝图，我想就展示给大家来看。然后呢下个星期我们才再继续看以弗所书，来思想父母与孩子之间如何的来相处。那我选了两篇的诗篇，好，刚才陈弟兄已经带领我们读过这两篇的诗啊。不过呢我们还是能够把它打开，好，我们一同的来看着这篇的诗，好，我们一同的来思想诗篇的127篇跟128篇 Psalm 127 and 128。 我们两篇的诗篇在教会的圣经是493页啊。诗篇是在圣经的中间的部分，当你合起圣经翻开中间就是诗篇，然后呢你找到127篇跟128篇就是连在一起。诗篇127篇呢有一些的小字里面写着作者是谁，他说是所罗门所写的一篇的诗。所罗门是在旧约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他是一位非常有智慧的一个的皇，他的智慧不是从他自己天生而来，他是向神求智慧，神就把智慧给他。所以在他年轻的时候，所罗门可以说是把整个以色列国带到高峰，非常的富有啊。他是一个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强盛的一个的国家，他跟随神。但是后来呢到年老的时候，慢慢慢慢他就离开了神，离开了神的时候经历了很多很多 的事情。后来在他年老的时候呢，他回顾他一生，他就写了一卷的书叫做传道书啊，英文圣经叫做 Ecclesiastic 啊。在传道书里面呢，他把两种的人生观做了一个的比较。一种的人生观他称为在日光之下的人生观。日光之下指的是什么呢？是指人眼前看见的物质的世界，追求的就是在这个日光之下的一些的东西。那这种的人生观的结果是什么呢？他在那个传道书一开头他就是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然后他做了一个的比较，他写这个传道书的目的并不是告诉我们就好像哇没有盼望没有希望的世界都是虚空的，不是。他要做这样一个比较，要提出来就是说原来在日光之下所追求的东西都是虚空的，但是在日光之上还有一位掌管宇宙万物的神。如果我们能够把个眼光跳出这个日光之下来看日光之上的哪一位的创造主，整个人生观就再不一样了。所以他传道书好像读起来好像非常的不是负面，好像很哪一种好像很让人感觉到很没有盼望的一种一个的言论啊。他在年老的时候回顾他一生所写出来的一个的东西。那诗篇127篇跟128篇呢并不是同一个作者哈，因为128篇没有写是谁写的哈，只有127篇是写所罗门所写的哈。所以这两篇诗可能是所罗门写，但是也有可能不是所罗门写的这两篇的诗。但是很有意思，他把这两篇的诗放在一起，很有意思的一个的安排。那这个127篇所罗门的上行之诗，所以意思是说这一篇诗哈是的其中一个的目的哈是为什么是以色列人 他们居住在犹大这个地方，并不是每一个都是住在耶路撒冷，他们可能是分散在不同的地方来居住，但是每一年他们都盼望有一个的机会能够去到耶路撒冷朝圣，去到圣殿里面去敬拜神。所以呢，当他们去圣殿朝拜的过程的里面呢，这个上行之师就是他们在路途的当中也好，在去圣殿的阶层里面的阶梯的时候唱的诗歌也好，我们不知道实际是怎么样，但是呢，这个上行之师是来帮助他们，提醒他们，帮他们来朝见神的时候应该带着一个怎么样的态度心情来朝见这一位的神。上行之师把他们放在一起，几篇的诗放在一起，一般来讲我们看这个诗篇的时候，我们都是一篇一篇来看。以前我来讲这个诗篇127篇也是一篇一篇来讲，但是后来今天我在最近我在看的时候，我发现哎呀，原来这两篇的诗放在一起来看的时候，那领受里面的内容就更丰富啊。那我在思想的时候，我说他们在唱这两篇的诗的时候，很有可能啊，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很有可能说有一批的人在唱诗篇127篇，然后接下来有另外一组的人在唱诗篇128篇，这好像一个的呼应的两篇的诗，一唱一和的在这里来表达。这两篇的诗是很有意思，诗篇127篇是所罗门所写的，我们可以带着一个好像传道书里面所要表达的哪种的态度，哪种的心情来读这篇的诗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非常的有意思。虽然刚才我们陈弟兄已经带领我们把这两篇的诗读过了啊，但是我还是想大家再读一次。但是这次怎么读呢？我希望弟兄，我们把诗篇127篇我们读一篇，我们请姐妹读诗篇128篇。那弟兄，我们的读诗篇127篇的时候，我们留意啊，前面两节圣经里面有三个枉然啊。当我们读到那的时候，好不好，我们把那个的重点放一放在那两个字里面，好不好，枉然啊。然后在诗篇128篇里面，姐妹我们读的时候，你会看见这里有几处讲到有福了，第一节，第二节享福了，第四节蒙福了。当我们读到那的时候，好不好，我们把那个语气加强一点，来把这几个的重点放出来，好不好，好不好，我们请弟兄，我们先来把诗篇127篇我们来读一下，慢慢的读。姐妹你慢慢来听，同样的，当姐妹在读的时候，我们弟兄慢慢来听，好不好，我们一起，弟兄我们来。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早起来，夜晚安息，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的睡觉。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人神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姐妹，诗篇127篇用了三次枉然枉然 枉然。这个跟传道书一开始的时候，第一章所罗门就说虚空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他在表达好像同样的事情。虚空是什么意思？虚空就是没有价值，虚空就是没有意义。那枉然是什么？枉然就是徒劳无功，不会有好的，不会有一个什么的结果的一个的事情。在这里所罗门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没有功劳，没有结果的，徒劳无功的一个的事情。房屋这个字在这里有几个不同层面的意思。房屋就可以说是一个有形体的一个的房子，这个字的里面的意思还可以说是指住在房子里面的人啊。我们说 house 跟 home 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对不对？我们有一个房子，但是我们的家不是那个房子。同时这个字也可以指是圣殿。那如果是指圣殿的话，更配合所罗门他这个身份。所罗门是神所使用的一个建造他圣殿的一个的人。所以当所罗门在建造圣殿完了之后，这些人来圣殿来朝拜的时候，他写这篇诗篇，哇，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的诗篇。我想每个人都盼望有一个幸福的人生，而幸福的人生呢，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是家庭的幸福这一环。当然呢，我们工作，我们的个人的成就，这一切一切都很重要，都是有人在做调查，究竟一个幸福的工作是什么哈？幸福的成就是什么？可以有不同的一种的表达，但是我相信大部分人都能够认同说啊，一个幸福的人生啊，必定是有一个幸福的一个的家庭。每个人都会很努力的来建造一个幸福的人生啊。但是大多数的人，当他努力去建造一个幸福的家庭的时候，问题是往往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把幸福的指标放错了位置。什么是幸福？什么是幸福？夫妻结婚，一同努力去建造一个的家，究竟家是指什么？很容易人就会把这个家放在这个房子，这个 hardware 哈，这个硬体，这个的房子的里面，这个就是家。但是慢慢当我们说要建造这个家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忽略了在住在家里面的人，我们说是一个软体哈 software 好，我们都只是注重这个外在这个房子，忘了在住在里面那些人的关系。所以呢，有时候我们说人可以建造一个五星级的一个的豪宅，但不一定有人住在这个豪宅里面。台湾有一个很出名的有一个作家哈，他的名字叫黄阳明啊，他写了一本很出名的书啊，他在这个书的一开头的时候说了一个的故事。他说有一个很年轻的时候就来美国来闯天下的一个的女士啊，慢慢她成为一个的女的企业家，她赚了很多很多的钱啊。有一天这个女企业家接到她的一个年轻的时候哈的一个同学的电话，她说哎呀，我要来这个加州来开会我想来看你。哇，这个女企业家很高兴，因为很久没有看见这个老朋友了，非常的高兴，邀请他，你必须要来我们家住住多几天。那当哪天朋友哈来到这个的加州的时候，他就开着一辆非常豪华的车去接这个的同学，带着这个同学 去到他的家，哇，他的家原来是一个非常大，住在山上啊，非常广阔的一个的家，那栋房子非常的漂亮啊，什么游泳池啦，网球场啦，哈、啊，什么一大堆，就是说你 you name it, they got it 哈、啊，都有哈、啊，健身室啦这些都有哈、啊。这个的同学进到他的家，哇，觉得这是太豪华、太漂亮了啊，但是呢，没有看见什么人。他就突然间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哎，你的先生呢？”那这个女企业家面一下就沉下来，他就是说：“我的先生有外遇，他很少回家。”啊，这个同学一听见他，就知道说错话了哈、啊，就立刻想一想改口，他说：“那你的孩子呢？”这个女企业家心里面就是面也没有什么笑容，她说孩子都长大了，他们有自己的天下，他们不跟我住啊，我只是一个人住在这里。然后她讲了一句话，我现在是穷的只剩下钱。这个就是这本书的书名，穷的只剩下钱啊，挺有意思的一本的书啊，穷的只剩下钱了。这个女企业家在她的一生的里面，她花了许多许多的心血来建造她认为是一个幸福的一个的家庭，但是最后呢，就只有她一个人在这一个很大很漂亮的豪宅的里面，在那里生活。诗篇127篇一开头诗篇128篇一开头的第一句，这里没有讲到任何有关家的还是说房子的一个的描写，他只是说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的道的人变为有福了。在这里他提出一个幸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要点，敬畏耶和华行他的道，这个人就有福了。原来人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会不知不觉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所引领还是说影响，带领我们走这个人生看为重要的东西。我们开始的时候，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是希望能够建立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我们认为当我们有自己的属于自己的东西的时候，我们的家就可以很幸福在那里生活下去，我们为我们所盼望的东西一直去奋斗。但是在这个奋斗的过程的里面，我们常常就会忘了究竟这个是为什么，为什么我需要这个东西。我们如果没有常常回到神里面，我们不是常常带着敬畏的心回到神里面来听从神自己的教导，来矫正我们这个价值的观念，矫正我们的思想，矫正我们看事物的价值放在哪里的时候，我们很自然随波逐流的，我们就按照这个世界告诉我们什么是最重要，我们就跟着去走了。有房子不是错的，不是不好的，但是这里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的劳力，意思是说又如何。所罗门建造一个非常非常辉煌的一个的圣殿，但是这个圣殿能够长久多，能够 last 多久呢？能够维持多久呢？最后这个圣殿竟然被拆毁了，神所居住的地方，神说如果没有人在这里敬拜我，这个殿是没有作用的，不存在的，没有价值的，是枉然的建造。最后神连自己的居所都可以放弃。所以弟兄姐妹，这里非常的重要，提醒我们究竟当我们说我们要建造我们幸福的人生的时候，我们在建造什么？是一个看得见的外在的房屋呢，还是住在里面 这些的人，是 house 还是 home， 是一个房子还是一个家，这个是值得提醒我们。这个所罗门在这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没有神同在的带领的所做的是没有结果的，是枉然的。我们再来看接下来他说什么，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的警醒。这里这个看守城池是什么，那个城还需要看吗？这个城你说哎呀这个看，要看着这个城，看它有没有裂啊，有没有地震会坦下来，没有人会那么傻的。看守城池不是看这个城墙是怎么样，那是看守这个城里面所居住的人。所以这句话的重点是在哪里，就是说看守城池的人要警醒，是希望能够带给这个住在城里面的人的一种的安全，当有外来的攻击的时候，我能够提醒这个的作用，来保护保障这个住在城里面的人。这个就是看守城池里面看守城池的人需要做的事情。那么究竟这里又能够告诉我们所指的是什么，我相信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家，我们都很努力的做一样的事情，为着将来很努力的来去建造，来去预备，希望将来我们的生活能够有保障，能够有 security， 能够有保障，可以活得很好，不会彷徨无定。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在做的一个人的事情，是没有错的。但是所罗门却讲了一句话，若不是耶和华看守的话，你如何的警醒也没用。我相信我们很明白这句话说什么。今天我们很多人把我们的退休金放在哪里放在我们的投资上无论是股票也好，我们的退休金也好，我们的投资也好，我们把我们的退休的所有的钱都投资在那些的东西上，我们希望有一天我退休的时候从那里能够拿到足够我能够来活下去的一个的资源。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经济不在人的掌管的里面，有多少人本来可以退休的，他们现在还需要回去工作，为什么？因为他们的退休金一下子没了，所有的投资都变成泡影了，没有了。人做预备没有错的，但是所罗门却加了一个很重要的提醒，若不是耶和华来看守，若不是耶和华来保护，也不是耶和华来为我们预备的话，你如何警醒，如何来计划，都是枉然的。为什么？因为那些都不会完全在你的掌控之中，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的提醒。那告诉你，如果是我讲的是没有意义的，所罗门讲的不同。所罗门是当时一个最有智慧而是最富有的一个的人，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很知道他内心的一种的感受。他年轻的时候，在他的时代可以说以色列是一个最辉煌的一个的朝代，所有的异邦都来进贡这个以色列国，带着多少的金银来进贡这个以色列国。但是当所罗门死后，这个最辉煌的国家一分为二，再说来一代不如一代，后来就没有了。所以所罗门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相信他明白到一个的事情，他劳心劳力所做的一切，如果不在耶和华的当中，都是枉然。所罗门写了一个的传道书，刚才我提到了，其中有一段的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啊，我读给大家听啊，传道书的第二章哈，如果你愿意翻也翻到后面，就是诗篇，再过来就是。箴言再过来就是传道书 Ecclesiastes Chapter 2。 其中有一段话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读给大家听哈。第二章18节到23节， 我恨恶一切劳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那个人是智慧呢？是愚昧呢？谁能知道？他仅要管理我所劳碌得来的，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这个也是虚空。故此我转想我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一切工作，心便绝望了，因为有人用智慧、知识、灵巧所劳碌得来的，却要留给未曾劳碌的人为份，这个也是虚空，也是大幻。人在日光之下的劳累劳碌烦心，在他一切的劳碌上得什么呢？因为他日日的忧虑，他的劳苦成了愁烦，连夜间心也不安，这个也是虚空。这个是所罗门在年老的时候写传道书里面一段很有意思的话。他留了那么多的资产，得到那么多的国家丰富的一个的财产，结果留给他的后人，究竟那个是智慧呢还是愚笨，他不知道。他说留给他们，结果什么样？一个国变成两个的国，每一个朝代他的后裔一个比一个差。他说这是虚空，这是没有意义的。在这个的穷的只剩下钱这个书里面还有一个的故事，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书里面提到有一个故事，讲到一个人，年轻人叫做 Simon， 他出生在一个很贫穷的一个的家庭，所以呢他从小都很励志，也很努力去工作，他要为他的人生赚取一些更富足的一种的生活。所以他读完书就很努力的去工作，结婚生子，非常的用功，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如何来建造他的事业这层面上。到了他中年的时候，他已经作为一间公司的总经理非常的有成就，在他的努力的过程的里面。但是突然间在他大概50开头的时候，有一天突然间心脏病，被送到急症室里面去。他在 ICU 病房度过了一个多星期，慢慢好转起来。开始的时候在ICU 病房的时候，他心里面就一直在挣扎，如何能够活下来，在哪里为生命来奋斗。但是当他慢慢好转的时候，转去普通病房的时候，他心里面已经又在开始，我已经没有工作这一段的时间，我如何能够把这些工作能够再补回来。他已经在一直在计划如何能够再继续努力去工作。但是在他普通的病房的时候，突然间有一天那个医生来告诉他，他说在急救你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发现你患了末期的 cancer 的癌症，剩下不多的日子了。他突然间心里面好像从本来跌下来已经爬起来，突然间又好像被打下去一样，心里面突然间好像人生走到尽头了。在那个时候突然间他的思想突然间被改变过来，前两天还是想着我出院之后怎么样去工作，但是在现在他在想，究竟我的生命是怎么一回事，我死后去哪里，这个是从来以前不想的，为什么没时间去想。但是在面对人生最后一个点的时候，他不能不去想，究竟我的人生是怎么样。所以他突然间在那个时候最关心的两个事情，一就是他的家人，二就是他的灵命，还是说这个死后的个问题。以前想的就是工作如何来建造一个 更富有的一个的庄景。哎，我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突然间对这个所罗门这里所写的这个书有这个诗篇里面讲得非常的好。他说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枉然警醒，你如何的警醒也没用，生命不在我们的手中。然后第二节更有意思了，他说你们清早起来夜间安息，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那你说这是说什么？就是刚才我所读的传道书里面所说的，你为了这个建造你的事业的时候，每天在愁烦，连睡觉都睡不好，都不能够睡。所以呢，下面哪一节，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的睡觉。四十节，两节圣经提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教训，一个提醒。人以为靠自己人的努力可以建造一个幸福的人生，没有神原来不行。原来人以为靠自己的努力可以建造将来的宝藏，原来没有神一切都可以随时失去。所罗门讲了一句很幽默的事，甚至连睡觉人都不能自己说我要努力去睡觉我就能够睡得着。这个我最清楚了，师母常常睡不着啊，他很努力去睡觉睡不着我常常说你睡不着你还是躺在床上休息可以，他说睡不着，他说不要浪费时间，立刻就想着要做这个做那个，就跑去做事情，做到很累很累才回来再睡觉我很明白，睡觉不是说你要努力睡你就睡得着。在诗篇128篇第二节却是用另外一个的角度来告诉我们，他说凡敬畏耶和华遵循他的道的便为有福，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前面也讲吃劳碌得来的饭，但是是枉然。但是诗篇28篇说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那个分别在哪里？分别是我们把那个依靠放在哪里。在127篇那个依靠是放在他人的努力的层面上，诗篇128篇他是把这个依靠放在耶和华的身上。所以在传道书里面所罗门又讲了这样的一句的话，我觉得是很好的提醒。他说劳碌的人不去吃多吃少，睡得香甜，富足的人丰富却不容他睡觉，这个是虚空。然后接下来他说了，他说我看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里面吃喝享受日光之下的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神赐人货财丰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份，在他的劳碌中喜乐，简直是神的恩赐。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因为神应他的心使他喜乐。原来当我们把我们的依赖放在神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可以吃得香睡得甜，因为我们的担忧并不是来自我拥有多少，那是我能够在这一位宇宙万物的主宰的里面我有平安，这个就是不一样。可能你不是吃好像所罗门吃的那么好的食材，但是你可以享受那么这一切。有一个的医生，哎呀，他那个医学院毕业之后很快在医院里面找到一份的工作，当时他住的离开医院很远，他每天上班啊，觉得非常劳累，他心里面有一个盼望，什么时候我能够在医院附近能够有自己 的住的地方房子那就好了。他努力工作过了几年，他在医院附近一栋的大厦的里面买了一个单位啊，是很高的一个单位， 哇，看到那个城市的夜景很漂亮。他搬进那个房子之后，他心里面觉得哇，就是我追求的梦想达到了。我五六分钟我就能够到医院里面工作，下班我就回来这里享受我的人生。他非常满足满意他的那种的拥有的东西。直到有一天，医院里面有另外一个医生请他跟其他同事去他的家来有聚会，那他就去了。哇，原来他去这个医生的家是住的离开医院很远，郊外还是个山上，进了那个 gate 还要开好远的路才上到他的房子里面，在山上。哇，他去到那个房子，好大的一个的房子，里面那个玻璃，哇，一看上去他只是看见城市的夜景，但是这个房子一看上去整个的洼里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他坐在哪里的时候，他已经有个感觉就出来了，原来我住在贫民区。当一比较的时候，啊，心里面非常难过，为什么他是医生我也医生，他住得那么好，我今天还是住在这样一个破房子的里面。从那一天开始，他每天都过着一个很痛苦的人生。为什么？因为他围绕家里面左看右看前看后看，都觉得这个房子是实在太糟糕了，怎么样看都觉得自己是住在一个贫民区里面，跟这个医生没得比。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人。当我们的生命的重点放在哪里，我们的人生就有不一样的一种的体会。如果我们人生 的价值观的指标放错位置，你可以很富有，但是你很贫穷。但是如果你放对了位置，你可以不富有，但是你可以很享受各样的恩典。不是一定很有钱才是富有的，我们能够享受我们所拥有的神所赐的恩赐，你的满足远超过永远不满足的那个心境。这个就是这个诗篇127篇让我们看见，倚靠自己的人连睡觉都睡不了。为什么？他担忧害怕。但是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吃得好睡得香，可以享受神所赐的一切的恩典。这个就是那个分别。好，接下来第四篇的127篇的第三节到第五节，跟四篇128篇的第三节到第六节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儿女的问题。那诗篇127篇呢，第三节这句话是很正面的，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赐的赏赐。这句话无论你单把它拿出来都是正确的，是绝对是正确的一句的话。但是当这句话放在这个上下文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句话在哪里并不是一个正面的一句的话。所罗门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带出一个人的心态的一句的话。前面讲什么？前面讲到建造房子人以自己的能力，看守城池人以自己的能力，劳碌靠自己的能力。然后第三节所罗门就说了，儿女呢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是神所赐的奖赏。儿女不是人的努力的结果，乃是神所赐的。人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地方，不是因为我很努力所以我生了很多孩子，世人可能这样说，但是真正来讲，生命乃是神所赐的。第四第五节，七篇127篇的第四第五节说明，这个人以自己作为中心的时候，他看孩子是怎么样呢？他说他把孩子看成是他夸口的一件的事情。第四节常常我们读起来都不明白是说什么， 少年时所生的儿女是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便有福了，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他讲什么？一个勇士已经不得了了，他手中还有剑，你说他厉害不厉害？勇士已经是很有能力了，但是他手中还有剑的话，他的能力就更厉害了，他的力量就更厉害，更有杀伤力了。然后第五节，剑如果代表孩子的话，剑带充满的人就是说有很多孩子的话，便有福，因为他在城门和仇敌说话的时候不至于羞愧。在古代那些的处理事情法庭就是那个城门口，当人要什么那个争辩的时候，他们就去到城门口，那些的长老啊，那些的当时那些有名誉有位分的人就坐在城门口，就好像一个法官一样啊，来做审判，在评定谁对谁错。这里说什么？如果你有很多孩子啊，你有什么事情要去到城门口跟人去争辩的时候，哇，一大堆的孩子跟着你后面，一对球队一样啊，谁来够胆跟你来对抗？形容什么？你有那么多的孩子的时候，你就有这个的 power 在当中了，力量在当中了。那么究竟这两节圣经在说什么？两节圣经放在这个的上下文里面，让我们看见一个人以自己所谋的为成就的话，连孩子都是他以为是让他用来夸口的一件的事情。孩子变成是来荣耀父母的工具，或者说孩子成为是这个父母的荣耀的一个的理由。在这里很值得我们来思想，究竟孩子在我们生命当中是怎么样一个的位置呢？是我们的呢？这里说孩子是神所赐的产业，是神所赐的，并不是属于我们的。但是我们中国的父母从来不会这样想，孩子就是自己的，我生出来的就是我的啊，我有绝对的权柄在他的身上啊，我说了算啊，无不是父母嘛啊，父母总是对的。但是这里圣经给我们看见一个不一样的一种的价值观，孩子并不是属于父母的，孩子是神所赐的，是一种的赏赐。人是什么？人只是来受托，来管理，来帮助这个孩子的成长。所以在诗篇128篇的时候，他用了这样的形容，第三节，你的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啊，犹太人喜欢用树来形容啊，多结果子的葡萄树，因为葡萄树可以结很多果子啊。然后呢他说啊，表示他的妻子可以生很多的孩子啊，犹太人的观念里面生的孩子越多就是越蒙福啊。然后他说，你的儿女围绕着你的桌子好像橄榄的摘子。橄榄的摘子指什么？橄榄的摘子可以说是指他这个橄榄树在长出来的个幼枝，又或者说是橄榄树那个橄榄丢在这个树旁，然后呢在哪里长出来的一个的乱苗。究竟这里说的是什么？当我们看橄榄树的时候，在以色列，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啊，他们带我们去看有一个的橄榄树，2000几年还在有果子。2000几年那个树不很高很矮，但是很丑。为什么？那个树在旁，那个树旁边一直有很多那个也不是根啊，就是连着这个树一直在长，所以这个树这样宽，但是那不很高。所以橄榄树一直在树根树旁里面一直生很多的幼枝出来。这里形容是什么？孩子则好像橄榄的摘子围绕着你的桌子。他要表达什么？表达是说孩子的成长是修父母的养分，是从父母的生命里面 得着生命的供应，是神给人一个的责任，还说一个托付。父母乃是让我们来，神让父母来养育这个孩子，帮助这个孩子。所以这个孩子怎么样，完全是看父母的生命如何。父母的生命如何，他的孩子的生命就如何。就像橄榄树，这些的幼枝从这个树长出来的时候，这个树的本质是什么，它就是什么。其实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事情，